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因为这个为了要这个讲经的方便呢，所以呢这个现在大家的手上都有一部杂恶含经啊。这部经呢本来哈杂恶含呢本来像这样子的有四句册啊，要把它读完很复杂的。可是佛光山哈这个佛光出版社哈，那么它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宝典白话版，白话版里头呢它有这么一本哈杂恶含。这个杂恶含呢是他们呢经过就是摘录过比较他筛选过，就是比较重要，而且有一些跟他有一些重复的或者是雷同的这种问答，他已经把它，他是一节一节的，他已经把它删除了。那么他整理的那么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本来他应该有九大部分，但是杂恶含现在他整理的是五大部分啊，但是五大部分已经可以涵盖哈 啊绝大部分很重要的杂恶含的一些观念啊，你在修行上就已经足够用了。我呢也是，郑老师呢也是先后这么想，因为如果说我们每一次讲，然后又要去打印，那么一次打印几折，实在是很麻烦。要去买那整套的那个哈、啊，这个阿含藏哈、啊，那这个阿含藏一大套哈、啊，我想我你们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买阿含藏，自己去研究。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只是讲这个啊杂阿含，我们把它的精神哈、啊，把它找出来。你在修行哈，在你的平常生活之中呢，你能够灵活运用，那我觉得也就够了。所以呢，就想到呢，就说我想用这个本子哈，也就可以了。而这个呢，是我昨天晚上才想说应该这样可以的，我就打电话啊，说这本经呢，是不是在北部哈可以找到，可以单独买，因为它是一大套一大套的。我们想到可以一本一本的买啊，结果可以一本一本的一本一本的、啊、那你看，我说好了，那我说那我要你给我们送给多少本就送了，那很有意思啊。我是打电话给谢居士说，谢居士你去联络，再下去你去联络啊，联络了这部经，他联络完了，他跟我讲说在基隆嘛，找这个陈曼玲陈居士去就好了嘛，结果是他去的。刚刚谢居士怎么跟我讲呢？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去把他带回来了？他说这个功德已经被陈曼玲哈、啊、他做了。我说那很好，但是你功不唐捐，他一无功就是了。这部经呢，师母说他要跟大家结缘的啊，那就让师母结缘啊，那我们就这个缘要跟大家结的，那就好好的大家啊，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把它啊，这个我们做一些等于是很重点式的，然后来做一些讲述。我想有一个本子在你的手上，它又有白话的翻译，要有一些重要词汇里头你它又有注释，那我觉得啊，虽然并不是全部的，但是可以的。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很安心的来上这个阿含，这个杂阿含这一部分。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你翻开哈、啊、这部经的第四十四页啊，第四十四页有一个标，第五十七节，我们都跳了啊，现在五十七节。这一节哈、啊、很长的一节，可是我今天要给各位讲的这个题目呢，是谈啊这个修习方便禅师啊。你看第四十四页第五十七节，你看如是我闻一时啊，佛住社会国奇树集孤独园啊，他还是在奇树集孤独园 这一个金色那里。那个时候世尊告诉比丘说啊，要常当修习方便禅师。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这句话，常当修习方便禅师。内集其心，所以者何？修习啊方便禅师，内集其心以如实观察。因何如实观察？如实观察此色，此色集，此色灭，此色此受想行识，此事即此事灭。往下都在解释这一段啊。那这一段的一个头，整个的一个标题的经文的标题，它的重点就在谈一个事情。整个的这一节，这五十七这一节所谈的是常当修习方便禅师这件事情。记得常常应该啊，去修习方便禅师，你要注意那四个字方便禅师。什么叫方便？我们讲方便门的意思是指我们找出一个容易让别人了解，举出一个使别人容易去实践的方法，让别人容易从里头开悟的这个方法叫做方便。所以方便的意思呢，是指说我们啊，有一个好的啊，一个权宜的一种方法，帮助一个人在修行上能够得力，在那个地方能够得到这个啊好处啊，他的益处，修行上的益处，那就是方便门。可是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懂得用方便门啊来修行。那禅师是什么？禅师啊，禅就是佛心，禅也就是敏思的意思。也只有透过敏思以后，才能够看到，才能够真正的见性。所以禅是佛的心脏，所以禅宗又称为佛心宗禅师。方便禅师呢，就是透过方便法门帮助你啊，在敏思当中真正开悟得禅之法要，叫做方便禅师。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内集其心。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能够使你的内心里头真正那个集的意思，就是安定的意思。集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心平气和，没有那些起伏不定的妄念，叫做集。集也就是清净心的意思。有清净心的时候，这个心的功能才能够真正的觉察，才能够真正的做正确的反应，才能够很清楚的判断跟思考，那才叫做急。所以不要把急这件事这个字解释成说我脑子里的什么都不想，那叫急，不对的。那个急的意思是让你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还是那么能够专注，那么的清醒，那么的清楚，而不会做错了决定，不会做错了反应，那我们说那才叫做急。极灭的意思是要灭掉种种的呈现，灭掉种种我们的障碍，那才叫做极灭。所以修习方便禅师，内集其心矣。如果我们能够修行这个啊，透过方便的禅师，使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啊安定，心平气和，成为清净心的时候，如实观察，你就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到你生活中种种的遭遇到的事情。你再也不会觉得那个人变成那么讨厌了，你再也不会觉得那个人是那么的这个令你哈、哦、这个抓狂了，你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令你感觉到那么样子的不服气了，你会把事情看得更清楚，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来调理自己了。所以能够如实的观察。那云何如实观察？又怎么样才能够如实观察呢？如实观察什么？观察此色，此色即啊，此色灭啊。到这个地方你要去观察这个色，所有色相物质世界气世间的这些东西，此色它是由即而形成的，它是无常的啊。你们有机会，我有时候我有空我就打开翻开来 对，去给它打开来看看 Discovery 啊，或者是什么国家什么地理频道啊，我看一看，我实在是觉得收获很多啊，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修行上得利很多。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啊，你看所有的动物啊，从这个能够留下来的化石去研究啊，最近呢啊，他们很新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的祖先真正的其实讲起来就是跟我们现在最接近的就是猿猴，就是红毛猿。可是这个事情在日本，在欧洲的某些国家通通都在教科书里头这么写，人类真正的祖先其实是从猿猴那里进化而来的。可是美国发生了一次大辩论，只是半年前还在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人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绝对不是猿猴进化来的。美国这个国家到现在还有这么样守旧的，为什么守旧？因为宗教上的关系，就这样子。无论如何要把人跟动物性要划开来才可以。可是在他们的讨论里头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以后别的国家他们的科学的研究啊，观念会比我们美国更清楚，而我们会更不清楚。这是他在结论里头提到这个问题。我心里想，我把电视关掉，我只都是客串看一会儿而已，我就看到那一段，把它关掉，然后呢就晃了晃了，啊，师母正在写判决书，我就过去了，来，我现在讲一段给你听。这 Discovery 这一次看我看的这一段呢，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从人类的粪便的化石，粪便还留下化石下来，你知道那是在天崩地裂的时候啊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或者是在一个非常干燥非常高温的情况之下后来变成化石的。他们是不是化石，他们是可以用检验出来里面有没有人的啊这个基因在这里头的，连粪便里头都检查确定他是人，然后开始他们从这里头慢慢去把它溶解开来，就可以看得到过去这个粪便里头啊所潜藏的吃的食物，古代那个是几百万年前甚至一千上千万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吃的是什么东西，有谷物，有蔬菜，有动物的骨头，有各种不同的啊，甚至于还有矿物的东西在这里头。那你可以了解过去人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啊，人确实是不断的在进化的。可是这一件事情跟我们的佛法有没有冲突呢？你们认为有没有冲突呢？佛法告诉我们没有冲突。为什么没有冲突？他早就告诉你，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包括畜生、寒灵、蠢动都有多具佛性，你可要当心啊，不要把两脚一瞪，眼睛一闭，奶头也衔上去的时候衔到四只脚走路的，不是一直都告诉你这件事情吗？他一直告诉你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只是一个外衣，真正的你就是从这里进去，从那里出来，又穿到另外一种外衣，就在这各种不同的物种里头，你就在那里钻来钻去。可是以前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物种，可是那个自信从来没有变。可是以前在这一个现象世界里头的知识，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生命的方式，绝对不是像现在这么复杂，也是不是像现在这么复杂。所以你可以去回过去去看，我过去在读《长阿含》里头那一段啊，说我们过去是从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是从啊大梵天那里来的，当大梵天的福报享尽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地方可能也产生了一次大的天崩地裂，也是重新来过一次，这个整个地球开始又开始整个毁的变成一个火球了吧，这里的众生他们开始往外去飘扬， 就飘了，就在这个宇宙里头飘飘飘，他们看到了有一个地方，从远的地方看来，这个球，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好美的。从远点的地方就会闻到香味，我就想说，哎呦，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大气层了吧？大气层有空气了，然后进到了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来。在娑婆世界里头，他们开始在这个地方，啊，第一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第一很好吃，所以吃的是第一，但是当时可没有跟你讲说那是人哦，只是这个众生来这里是第一。然后在这个第一里头，每一个人都有第一吃，贪婪的人吃多的他就不再也不会回去了，他就现就在这里，然后慢慢的现出了他的形状，然后开始有了自己的形状，又不能回去的时候，那光没有了，不能回去了，在这个地方开始会有这慢慢就变成吃谷物，谷物是今天吃明天会再有，为什么？因为来这里的众生还少吧，所以今天吃明天就有。你去看看非洲，不是今天吃它明天又有吗？不是又有，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吃啊。可是后来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了，所以就发生了画一块地说这就是我的地盘，所以地盘这种观念连狗也有啊，连狼也有啊，连老虎也有啊，人也有啊，可是就发生了征战，所以那历经很久才有一个叫民主王的出现，告诉大家你们不应该征战，我们应该要去和谐在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啊去互相合作啊，那是民主王的出现。我想说嫦娥函里头有这么一段，那我觉得说这一段的一个故事啊，它有点像寓言，可是讲的其实也很有道理。我过去读这一段经典的时候，觉得说啊，他来的时候可能是啊，我们是来的时候就是人，我觉得来的时候不见是现在人这个形状，是不是？是另外一个存在的方式，因为它是无常的，相本来并不是固定的，所以你也一定要留意，佛是无相的，菩萨也是无相的，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佛一开始在这个原始佛教跟根本佛教里头，你好好去啊，去读过原始佛教之后，你听过原始佛教以后，你就会，你的学佛就不会迷信，你的学佛也会更能够看出那事情的原委在哪一个地方。可是今天这一节里头，他要谈的一个重点，其实只谈的是这个二十四尊告诉比丘的这第一句话，就是啊，当修习啊，方便禅师。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修方便禅师的时候，才能够达到内心啊，内极其心，那内极其心的时候才能够如实观察，如实观察的时候，你才有生活的笃当当，生活的欢喜，生活在一个真正幸福的世界里头啊，也只有如此啊，如实观察，我们才最后才不会回过头来执着在我们所创造的那一些事功里头，又解脱不开来，然后你才可以再回去，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念哈，我们再把它念一次，说常当修习方啊，便禅师，内极其心啊。所以者何？修习方便禅师，内极其心以如实观察。云何如实观察？如实观察此色。此色即此色灭，此受想行识，此事即此事灭。要注意，所有的物质世界的东西，所有的这个世界，它都是由极而来的。你去看看那个火山啊，你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里头那个火山，我看到他们到火山口去用个东西把它挖出来，然后把它看看那个熔岩里头所包含的东西，是不是？那你再看啊。在这个白垩纪的时候，是不是白垩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就是因为一个星球掉下来，那产生这么大的一个灰尘，然后一滚就全部都包起来了，太阳不进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气温改变了，风雨交加，是不是？所有的生物就在那一段时间就完蛋了，然后各种生物就产生这些化石，这些化石你都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那个时候地球的真正的主人翁是恐龙，不是人，所以 要注意的是，连人这个躯体，别以为神像我们这个样子，不是的。佛经里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彻底，他讲的非常的彻底，就对这个宇宙缘起论的问题，他讲的非常彻底。那么，你既然可以成为人，你当然也就可以成为其他的动物，也是可以的，也可以钻到那里头去的。可是你钻到那里头去的时候，那你就不是人的意思，因为你不在这个外衣里头，你钻到另外一个东西，你扮演的是一只狗，你就会绝对像一只狗，你不会变成人，狗跟人混在一起的样子，不太可能。因为你用的是他那一套软体，所以问题是用软体的那个人，那个自己啊。所以我们几次跟你讲说，你要留意现在有更多的比喻的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了解这个基本现象。那他告诉我们，这个方便禅师哈，他达到内极其心，那这个内极其心是从如实观察来的，如实观察是他的因，同时也是产生了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啊方便禅师，而方便禅师就能够达到如实观察，如实观察就可以达到方便禅师，就能够使我们的自己啊，这个内极其心，使我们的心真正的清净。那你看看啊，方便禅师是什么意思呢？方便禅师是他用一种方便法门帮助你，就看到了那个本体世界。方便禅师呢，是透过苦集灭道，他不是讲集跟灭吗？他是透过四圣谛的方式来达到了你对一件事件把它看得更清楚。佛啊，一开始的时候讲根本佛教的时候，一开始一直都在讲四圣谛苦集灭道。我们在讲那无常的时候，也是在讲苦集灭道。我们到现在还在谈苦集灭道，而且在谈的是五蕴的啊。苦集灭道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无常，色受想行识的苦集灭道。那你看看，四圣谛指的是讲苦集灭道，你的苦是由于无常的现实，在这个地方现实一定是无常的，所以你才觉得苦。正因为是苦，所以也没有也无所谓有我。我们上一堂课给各位讲的，正因为是无常的，也就没有一个你有一个我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的，那个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资讯的产物，也就是你的事的产物而已。啊，你们有人以前可能没有听过我这样解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我，这个我叫做自我观念、自我概念。你讲我笨，我很生气；你说我没有出息，你才没出息的；你说我没良心，你才黑心肝的。那个我，其实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防卫系统。你说我不好，我就顶你；你说我好，我就很高兴。只是一个反射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自我观念。可是这个自我观念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从生下来的时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我，每一个人都没有，是勉勉强强。那个产科的那个护士写了一个弄一个像表带一样东西，把它绑在他的手上，上面写的某某人之男、某某人之女、某年某月某日生，再加一个编号，就这样子。现在更认真了，他一只手怕你弄丢了，对不对？现在另外一只手也加一个，是不是两边都把你写着了？可是他有没有名字呢？没有，他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啊，他生活在一个父母亲教导啊有爱的地方。他就跟抱着他，哎呦，孩子啊，你很聪明啊，他就知道我很聪明啊，哎呀，孩子，你将来命运会很好啊，那他就会变成命运很好。哎，他将来考试虽然考得不好一点，妈妈还是这么讲说，你若打拼就好，考几分不要紧，若肯用功就好。他就会慢慢的知道用功就可以。就可以达到目的，不必为考不好而难过。他会不断的用功，然后最后很多人很赞美他，说很好，他就产生一个好的我。如果很多人批评他，每天都批评那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产生一个不好的我。所以我跟你讲，你们在座的人要教小孩子、教孙子，你们要留意，不要整天都在那里纠正小孩子的缺点啊！一会儿 字写潦草，一会儿衣服脏，一会儿鼻子没有擦，一会儿又是讲话不礼貌，你整个晚上都在纠正他，看起来好像你很认真在教他，可是他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日子久了以后，他产生归纳成一个我，就我这个我是不好的，我这个我是常出错的，我这个我是常常有粗心的，他那个我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本来也是没有本质的，是也是有一个会去收集，专门收集这些资讯的那个无我的我在，可是那个无我的我却不是一个无我，是不是这样？那好，苦是由集而来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是由于因缘所生集而来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会产生我自己的自我观念，也是累积集很多东西因缘才形成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一个被虐待的小孩子，虐待久了以后，他也产生了这样子一个看法，那就是集。所以我们的苦是由集而来的，我们的现象东西是由集而来的，这个地球也是很多因素集合而来的。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众生集合而来，你每天吃的东西就是证明，也是很多的物质集合而来的。你所有的讲话也是集合而来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讲也是集合而来的，所以它是集，所有现象界都是集。可是有集这件事情，它因为它是无常的，它就会变化，就会产生苦。有集是无常的啊，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内心里头的不安，就会产生执着。因为有集，有集里头当然有色受想行识啊，有好看的，有觉得好感受的，这个很舒服的，这几天的风很舒服，这样子的东西很美，那样的人啊，令我非常的崇敬啊，那样子的人我很喜欢他，这样子的 Kitty 猫我很喜欢，哎，这样的东西那就是色，口所看的，是不是？色是指物质的东西，你所接触的都是一样啊，这个温泉我很喜欢，是不是？那是色啊，哎呀，这样子的饮料我最喜欢，没有这样子的饮料喝就觉得日子不好过，哎，那也是色啊，你觉得？这个手环，那这样子的手环最美，那也是色。你一定要把头发理成怎么样才叫美，那也是色。只要有一天你去理完了，那个理发的那个师傅帮你烫发或理发理完了，不是你所要的那个样子，你会嘟着嘴回来，而且你会跟他吵嘴。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一个色的时候，你就会执着到希望这样才叫漂亮，不是这样就不漂亮，那就产生苦了。你注意去看，色受想行识都一样，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然后你笨蛋才会这样想，他没有想到自己才是笨蛋。为什么？本来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如果真要去做出一个共同的，那可以再来协调，但是人就是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他不是，他只有一种想法，我的对，你的不对，只有我的对你的不对的，一定日子久了以后一定会变成精神疾病，你知道吗？你去看看那个精神疾病的人，只要他开始戒，很少人承认他是错的，他都是对，他只会批评别人不对，然后最后才产生这个毛病。他就只要啊有一个物质色啊受想行识的东西，你一定会去执着啊，执着也是一种集，你也是一种集，你所集出来的东西，只要你去执着也是集。为什么你会执着，才会把很多东西搞在一起啊？本来啊是很简单啊，这个今天很高兴啊，就买了一件新衣服回家，应该很高兴吧？很高兴。回家以后，穿着，跟先生讲，说先生，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那先生说，难看死了！你们现在那种东西穿的简直一点都不合身份，把他批评了一顿。你说谁才执着？蔡蔡就讲了，你这个人真执着，老顽固。 那太太呢也执着，为什么太太被批评呢会很难过呢？就她也执着，执着在什么？执着在这件衣服我认为好的一个形式里头，先生执着在另外一种才叫好的好看的形式里头，所以这两个人就要吵架了。执着就产生了阿公阿被猪夹，阿妈被猪夹，那样子的结果出来啊。那所以有苦就产生急，可是你要看清楚，你只要急形成一个物质的东西，就形成一个你可以用你的五色印去碰到它的东西，就是色受想行识接触到的这个东西，那它一定会有灭，因为它无常，有起有生就有灭，它一定会有灭，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告诉你是无常的。你头发今天做得很好，晚上睡觉在被窝里头裹一裹，第二天爬起来你看它有多美，是不是变形了？是不是？哎，今天看起来脸上感觉到后叫什么晶莹剔透，再过十年你再去看看，我就不相信擦那个东西会变晶莹剔透，会变成晶莹气透。嗯，你会气透了。为什么？它也是无常啊，它也是无常，你一定会到最后，人一定会脸会黄会皱，最后会走不动，就是这样，最后无归一面，就是这样，花开花落，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他告诉你，你有急所产生的东西一定会灭，那是生灭的问题，是一个无常的问题，是不是？那你要看清楚。可是你的生命却生活在生灭之间，你再想清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是生活在生跟灭之间，我们由生而起，由灭而结束，是不是？我们不断在这里生灭，那既然在生灭之间，你就离不开生，也离不开灭。你既然离不开急，也离不开灭，当然你也离不开无常。那既然你离不开无常，就要看清无常，就要看清无常。你能看清无常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变化本身是我可以接受的，这个变化是我可以宽容的，这个变化本身，这个无常本身是我早有心理准备的，我不会因为这样我就气死了，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要跟他这个翻脸了，我也不会因为这样玉石俱焚了，我不会这样子了。这个时候他看出了生灭，灭这件事情，等到这个灭的本身你看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真正懂得苦也灭了，连苦也灭了。等到苦灭的时候，这个你能参透这个如实观察那个道，那个东西就叫道。所以道是导致你产生了真正看出无常的生灭这个部分里头的一个线索，一个方法，一个方便法门。而那个方便法门是什么？是现在佛今天要讲的，讲的是讲方便禅师，他告诉你你要注意去看这一件事情。看什么？看四圣谛的苦集灭道的道理。苦是由于因缘的集所产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因缘所生法的，是不是？那它也一定会有灭，地球有一天会灭，太阳有一天会灭，是不是？可是你看清楚了，这起起落落的东西你不灭，所以在无常里头你才看到真常。这里不行了，都在火在烧了，你在这里不能表现了，你可以到找另外一个无一个表演场，你又到别的表演场，就跟从大梵天那里开始哈，一直飘飘到这边来，现在来这里这个玩这个游戏，你我就跑来这里玩这个游戏的啦。看清楚这样子，这是四圣谛告诉我们它的道理在这里。可是急就会产生爱欲，有爱欲就会产生执着，有了执着就产生了生老病死，一切痛苦都从这个地方开始。能够有灭的时候，他告诉你，你能够观察色即色会灭，你会观察色的味道，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观察啊，那个色本身呢啊，它也是可以慢慢的会即然后又色灭，是不是？那味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部经里头，他最后有一段话，他四十五页这回到这一段话里头来，还是在回这个基本的问题。这四故比丘 常当修习方便禅师，内集其心，精勤方便，如实观察。我们看到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在这一个生命里头，最后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说啊，那我觉得人生是空空荡荡，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那你就走偏了，佛就告诉你你错了，就是先告诉你人生就有这么多坎坎坷坷的无常，就要告诉你有生就有灭。你生这个小孩子把他长大了以后，他就跟别人结婚，他就离你离得远一点，他就越离越远，有生最后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东西慢慢的就越来越淡，就走了，是不是？人有健康，有生下来长大健康，慢慢就衰老，有人到老的时候还不服老哦。怎么说不服老呢？他去给医生看一看，医生吃药吃下去以后，其实症状已经缓解了很多了，可是他还是跟医生讲，怎么不会跟我以前一样呢？那些到老了以后每天都是要去看医生的老先生老太婆，有很多人他是拿着他年轻的标准来跟他现在来做比较，他为什么会不跟我以前一样呢？我怎么不会那么亮呢？我的眼睛为什么不像我以前那么亮呢？为什么自从五十几岁以后眼睛就一直都不亮？现在医生你也帮我开刀过了，有了比较不那么模糊了，但还是模糊啊。哎，这个没有用，然后继续还要吃，开完了刀以后还继续吃中药，一直等着有一天早上爬起来的时候眼睛是亮的。我跟他讲，会有一天你爬起来的时候会发现眼睛是亮的，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当心的是你用什么眼睛看，最好是还用人的眼睛看，那就好，是不是？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我有一天我跟我母亲提到这事情，我母亲怎么跟我讲，她说杜西安呢，人一老了你就不能够要求你这个机器要像年轻那样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吃东西的方式要改变，吃也要节制啊！老人呢耳朵听事情也听得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听得很清楚，那么你就要有耐心，人家在讲第二次大声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也就不会生气，知道说他现在当然要大声一点我们才听得到，有时候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讲给我们听了，因为我的耳朵就没有那么灵嘛。所以你出去买东西的或什么东西的，人家会对你觉得你这个老头子讲东西是要哪个东西也那么慢啊，我帮你捡好了，然后就给你捡了一堆东西，提回来才发觉仔细看清楚那东西就是并不怎么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他说这事情我没有什么好抱怨，老了是看不清楚，当时没有跟人家讲，是不是？没有什么好抱怨，我没有抱怨。你一定会这么讲，那这个社会不就乱了吗？我很想问你一件事情，从有人类以来到现在，哪一天是非是清清楚楚的？你如果一直想着人世间的是非一定是很清清楚楚，我要告诉你，你要好好修行往生极乐，你不要想在这个地方说它会多么的好。我看现在的人已经比以前进步的蛮多了，可是每一个人都还是觉得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世界末日是从有人类就开始有世界末日，一直到现在还在讲世界末日，当然有一天会到，这地球会毁的，总是到最后灭了嘛，它就会是如此。你看清楚了这件事情，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命，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我还比他先早了，你不要听他烦恼那么多，你只要好好的教他好好的诚心诚意的教他，让他自己去面对他，慢慢的他就有能力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你自己不要去替他生，你也不可能替他生活，但是你老是去设想你可以替他生活，这是假设性的东西，所以你才会很痛苦。不要这样想，是生住意面的事情而且书读多也未必就是他会比较幸福，书读少一点也未必就是不幸福。我不是教你这个懒惰，教你堕落，不是，我说你要看清楚，读得来好好读，读不来也很好，就是这样子，连那个也都不要，读不来很好，读得来很好。 不要用那个野字，我现在是男的好，是女的也好，但是有个野字就差很多了。要这样子把它看清楚了，就会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你就会有一个禅师。那好，你来看清楚这事情。我们在打坐坐禅的时候，或者在平常行住坐卧之间啊，你要修这个方便禅师，你要看清楚你走过去所看的那些东西。今天你认为很喜欢的，再过几年不见得是很你很喜欢的。你现在哈、啊，那小孩子，中学的小孩子，就是爱一张 CD 啊，爱一张明星的照片啊，爱一个 Kitty 猫啊，他可以去那里排啊，他那挤啊。再过十年呢、啊，你叫他去挤，让他时光再把以前录音带拿出来给他看，他说：“那阵是在跟他笑还赶快。”为什么？时过境迁，无常，他又变了。那个时候他要的是什么？不，他要的是要一个漂亮的这个男生或一个女生，我要追一个漂亮的男生或漂亮的女生，他就变了。可是等他追到手了以后，他想的是什么？我现在既然结婚了，我要好好的努力。结果他讲那个好听的话就少了，所以有人就会嫌了。结了婚以后，你看，因为你看他现在一忙他就不理我了啊，在内心里头万叹，有什么好万叹呢？它是很自然的事情嘛。不过，他有新的东西，他可能需要的是不是回来讲甜蜜的话，而是回来以后可以交换意见，可以帮忙分忧，有时候创造一点家庭的气氛，把这个家庭带起来。哎，是另外一种无常。你看的这个如实的看得清无常的变化。在无常的变化里头去做回应，这个叫当下。没有永恒的那个当下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时候当下，就是这个地点我掌握的。所以当下这两个字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那个英文是翻 here and now， 就是这现在就是这样子，就是 here and now， 没有错。所以当下这件事情，为什么禅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活在当下，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以前也我们给各位讲过，说那个南野禅师的那个弟子，你看他就每天都是愁眉苦脸，是不是烦恼这个烦恼这个，那就执着很深，欲望很多才会这样。可是南野禅师告诉他做什么？他说：“你参禅只参一件事情，参随他去，那个事情就随他去好了。你碰到不如意的事情，随他去，因为时间一他马上就过。你被先生骂了，随他去。啊，你今天觉得有什么委屈了，啊，随他去，就这样好了。”他就这样参随他去参了几年，他就有所领悟了。他用在哪里呢？是他的小孩子啊，在河里去游泳，他在田里工作，哦，灭顶了，人家跑来跟他讲说你的孩子已经灭顶了，已经死掉了。他问他是不是还活着，他都已经死掉了。他本来很难过哭了，他哭一哭以后把眼睛去死掉了嘛，随他去。对，他回去把他料理，随他去。可是祸不单行了，不久他的茅屋又失火了，把他烧掉了。人家来跟他讲你的房子失火了，以前可不是骑摩托车马上回去啊，而且也没有消防队啊。他问他说啊，现在都烧掉了，他说都烧掉了，你那个小茅屋都烧光了。他一直在那哭，那我今天晚上要住什么东西呢？可是哭完了以后眼泪一擦，随他去，烧掉了哭有什么用？随他去。人能够保持这件事情会参在主，其实也是一个啊方便禅师。你透过这个方便禅师，你就会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在我们 这个方便禅师里头有人骂了你，那就看你的方便禅师是什么方便禅师，他很生气讲了一句话。